好，然后呢，下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呢，现在也在讲这个第五品。第五品呢，第六品当中呢，在讲这个观相属。观相属呢，前面已经上次也是在做过观察。实际上呢，这个相属呢，就说是这个，就是一种分别间安立的。在实际的这个情况当中呢，真实的志向当中啊，不可能有一个这个相属，不管是就是说是这个两个法，两个就他体的法，两个他体的法呢，就是说各自处于各自的位置上面，所以说呢，这个不可能是说有一种这样一种相属的关系的。然后如果是这个一体的法呢，只有一个法的缘故呢，也没办法自己和自己发生这个相属的关系，所以说呢，就说是不管是一体也好。他体也好，从有色法的角度来讲，根本不可能有相属的。然后呢，从无色法的角度来讲，无色法它没有本体，无色法它的本体都在世俗当中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也不可能自己和自己发生相属，自己和别人发生相属，就是说无色法和无色法没办法发生相属，无色法和有色法也没办法发生相属，无色法和自己也没办法发生相属。所以说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有色法和无色法呢都没有相属。那么平时我们说这些相属呢，只是分别念面前加就是强加的。我们在分别念面前呢，就认为认定有这些这个彼生的相属，有这样一种这个同性的相属。那这些无始法、无始法之间、无始法、有始法之间都有可能有一种相属。那么我们分别念呢，都可以这样进行安立。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相属，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上次也是再这个强调。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观相属品的时候呢，这个概念也是要这个再的去这个串习的。那么今天讲第二个呢，破彼生相属于外境上成立，也就是说这个大科判下面所破持的呢，都是破持彼生相属，而且这个彼生相属呢是在外境当中成立的。那么就是我们自己认为在外境当中呢，在志向上面有一种真实的彼生相属，或者说是有些这些宗派、有些外道也好等等，他们也认为呢，在这个外境上面有彼生相属，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科判下面呢，就是做这个广大的破持。这个呢分二：一破因果实体相属，二破种类相属。首先呢，第一个呢是破因果实体的相属，分三：一破因果次第相属，二破因果单独相属，三破因果关带相属。首先呢，也是讲第一个分二：一前后相属不应理，二中间连接相属不合理。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前后相属不合理啊。前后相属呢，就是这个前后的因果次第。那么就是说前因后果，前因后果呢，有些人认为一种相属，但实际上呢，前因后果的相属也是不合理的。非前后则无彼生，若有前后无其一，是故有时无始法，无有彼生之相属。那么这个时候在观察的时候，非前后，非前后就是同时的意思啊，非前后就同时，没有前没有后，无前无后呢，这是一种同时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在同时时间当中呢，无彼生啊，无彼生的意思就是说无有彼生相属。为什么同时就没有彼生相属呢？因为因果它不可能是同时的，在有因的同时又有果，这个方面是谁也不敢承许，所以说呢，要承许因果关系的话，必定是次第的，必定是前因后果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如果说是在这个安立因果的时候呢，它是前啊，就是说非前后，它就一个时间当中的话，绝对不可能有彼生相属啊，无彼生就是无有前因后果的彼生相属的。若有前后无其一，然后若有前后，如果说是有前后因果呢，有前后因果倒是有这个彼生啊，有这个彼生的这个关系啊，有这个彼生，就是说通过前面的因产生后面的果，这个可以安立。但是无其一啊，二者之间呢，就说是没有相属的。没有相属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无其一的缘故。什么叫无其一啊？就是说有因的时候无果，有果的时候无因。那么就是说是因和果二者之间呢，永远不可能处于一个状态。没有办法处于一个状态，就没有办法有关联，没办法就是说是成为一种相属。因为前面再讲过，真实详细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相属有两个法才能够相属。但是呢，如果说是前后的因果，前后的因果呢，在有因的时候不能程序有果啊，因为如果在有因的时候有果的话，就应该成因果同时，就应该成因果同体，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过失的。那么就是说只要程序呢，就有因的时候在因最后一刹那灭了之后呢，然后呢因相彻底消尽，因相彻底消尽之后呢，在第二刹那无间，它的果就产生了，无间就产生果。所以说呢，在有因的时候呢没有果的，那么当第二刹那的果产生的时候，它的因已经灭尽了。 就是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说是知道，在这个因为的时候呢，他的国法就犹如这样一种事情而言，根本没有的啊，完全不存在的。在果位的时候，他的因法呢，就犹如虚空一样，早已经灭尽了，不存在的。所以说无其一的意思是说，如果有前后的这样一种因果呢，有前后的因果啊，就有因的时候无果，有果的时候无因。这个方面就无其一，无其一，那么就不可能有相属啊，因为它只有一个法单独存在的缘故，它自己不可能和自己相属的啊，有是法不可能和无是法相属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绝对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真实相属的关系。下面就是结论呢，是故有是无是法，无有彼生之相属。所以说呢，这个有实法也好，无实法也好，都没有彼此的相属。首先呢，这个有实法呢，前面所观察的一样，就是说因也是有实法，果也是有实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有实法的因果当中呢，不可能有彼此相属。然后呢，无实法呢，无实法他自己没有本体啊，无实法他自己没有自性的缘故呢，也不可能有彼此相属，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观察的方式，尤其这堂课当中所讲的这些呢，和以前我们学的中观的推理啊，这个有是有这个比较相通的地方的啊，就是说因为啊，就是说。就是他推知在因的时候没有果啊，果的时候没有因啊，因和果二者之间接不接触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呢，就是说破除的方式呢和中观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很相似。所以说如果以前对于这个中观的推理比较熟悉的人呢，在学这些宋旨的时候呢，不会感觉非常的这个困难，不会感觉非常的陌生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就是讲中间连接相属不合理。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另外一种观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不是已经讲过因啊，有的时候无果，果有的时候无因，所以说二者之间呢都始终没办法成立一个同时，都没办法真正有一个相属。那么有些宗派呢，有些宗派就为了折中，为了就是综合这样观点的缘故呢啊，就是它可以成取一种连接相属啊，就中间在因灭果生的这个中间呢有一种连接带，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连接有桥梁一样的东西，这个方面就成一种相属啊，他就认为这个很合理了。那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合理的。色若宣称灭与生存在连接之相属，彼若为常非有实，无常则成无穷尽。色宣称呢，就是说有些外道这样声称的灭与生啊，这个灭呢就是因灭啊，生呢就是果生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因灭尽之后才生果，这个是他自己必须承认的，他不可能承许因果同时。当然有些外道承许因果同时的，就像这个顺的外道这些呢也有承许因果同时，但是呢这也是很大的过失。那么在此处这个外道，这种外道呢，他是承许就是说因灭果生的。那么他宣称灭与生啊，因灭了之后呢，他果可以产生。那么这个方面因灭果生有很多种子的因灭了之后呢，产生这个苗芽的这个苗芽的这样一种这个果生起来。或者说是这个火的这个因灭之后呢，产生这个烟的这个果，全都是这个因灭果生的这个例子。他就认为呢，在这个因灭果生之间呢，存在一个连接之相属存在一个法这个法就叫做连接的相属，它可以作为这个说因灭果生之间的这样一种桥梁，就这样安立的。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安立这个相属，而且它这个相属呢也是一个彼生相属。这个总科判呢就上次再再的强调，我们要把这个在看宋词的时候，在理解的时候要把这个总科判抓住。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在破彼生相属，反正呢这下面呢所有的这个内容全部都是破彼生相属的。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这个因灭果生它也是彼生相属，只不过在彼生相属当中它有一种这个承接它承许一种这样一种特法，承许一种连接的相属。这个方面呢就是中观不是中观中就说这个沙迦班子开始破斥他，比若为常非有实，无常则成无穷尽。我们就是说观察你这个因灭果生之间的这个连接相属，这个连接相属的本体是恒常的还是说无常的，就这样观察。因为就是说这个法要么就是恒常，要么就是无常，除了这两个法之外呢没有第三品没有第三品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两个法方面去观察，比若为常的比字呢，就是讲这个连接相属，连接相属它自己是常有的还是无常的。如果这个连接相属它是恒常的，这恒常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连接相属这边呢抓住一个，就是说把这个因抓住，那边呢把果抓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它就说是不变化，它自己不变化，就是说因灭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是它做一个连接，然后呢就是又产生这个果法，它自己呢就完全就可以成立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连接相属。那么是不是这样一种恒常法，它自己根本不变化的法呢？如果说是你承许它是一个又能连接因又能连接果，好像我们的这个左右手一样，左边抓住一个人，右边抓住一个人，所以说这样连接相属，左边抓住因，右边抓住果，然后呢就可以就是说因灭果生，他自己在中间做一个连接，是不是这样的？他如果是这样的，绝对是恒常的，他肯定必须要自己恒常。 那么如果他自己是恒常，因为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阴阳灭，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果要生，他自己作为这个中间的法的话，他如果要真正成为就是说因和果二的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连接啊，就是说真正连接，他必须他自己的不能够是这个无常。如果他自己是恒常的话，非有时，他绝对不是有时法的。啊，绝对不是有时。为什么不是有时法呢？在这个因禀当中呢也是这样观察的。就是说所有的常有法，所有的恒常法都是无时法。所有的恒常法都是无时法。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很重要的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只有恒常的法才是有时法。无常的法就不是有时法。但是呢就在因禀的当中，我们在学中观庄论的时候也是学过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理论嘛。就如果是恒常的法的话，它就不可能有丝毫的变动。它不可能有丝毫的变动的缘故的，就不可能有丝毫的这样的作用，它起不到一点作用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恒常的法，绝对是这个无实法，非有实的意思就是绝对是无实法。如果这样一种这个连接相处，它自己是恒常的，那必定要成就它是无实。如果它是无实呢，就没有办法起这个连接相处的作用了。它怎么去起作用呢？实际上这个因灭果生之间有个连接相处，而这个连接相处它居然是一个无实法啊！居然是个无实法的，怎么可能去起它的作用？根本无法起作用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恒常的话，它就是非有实啊。这个方面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无法成立的。无常则成无穷尽。那么，如果是程序这个连接相是无常的，无常的法呢，可以成立是有实法。无常的法呢，它就说是有它的本体，它在刹那刹那的变化。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法呢，它可以起作用。我们可以观察呢，世界上的一切能够起作用的法。都是无常法，所有的无常法都是有实法啊！就从这个方面你观察的，所以说我们说柱子它是无常的，它可以起作用。那么就是说平时无常，它可以起作用。如果说平时是恒常的，柱子是恒常，它根本就没办法起作用的，它自己的本体根本没法显现。所以说呢，如果是无常，它倒是有实。如果它是有实法呢，就是说是没有它是没办法起功用的这个过失。但是呢，另外一种过失又出现了，什么过失呢？则成无穷尽。那么谁成无穷尽？就是这个连接相处，它会成为无穷尽。因为这个连接相处前面观察了，它不可能说是左边抓住一个因，右边抓住一个果，然后因灭之后呢，通过它传送到这个，通过它自己的恒常法传送到这个果方面去，真正这个方面做连接是不可能的。那么它怎么办呢？就是说只有这个连接的相处，只有和因连在一起，或者说只有和果连在一起，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连接的相属，这个本体它和因连在一起，因就一切法的因它是要毁灭的，前面讲这个因灭果生嘛。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因要灭，而连接相属它自己也是无常，它也要灭，所以说当灭的时候它自己也灭了。它自己灭之后呢，它必定没有和果法连在一起嘛，它没有和果法有联系，所以说当这个连接相属灭掉之后呢，什么法和果法连接呢？你们程序有一个因和果之间有个连接相属，灭与生之间有个连接相属，但是呢就是这个无常的这个连接相属，它只能和因连在一起。如果只能和因连在一起的话，这边就没有和果连在一起。如果没有和果连在一起的话，它自己是刹那法的缘故，它自己在生了之后第二刹也要灭。灭了之后呢，灭了之后它中间和灭和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果的升起之间是以谁来做连接的？没有办法做连接。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含义的，殊胜一个含义，就是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的。或者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连接的相处，它自己第二刹那灭之后呢，它要和果连接的话，它必须又要有一个就是说是连接的相处。但是这个连接相处它也要灭，灭了之后呢，它还是和果没有真正的联系。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的要第三个连接相处，第四个连接相处，每一个连接相处都没有办法靠近果。都没有办法靠近这样果，都没有办法和果连接，所以说呢，这个过失就很明显，无常则成无穷尽，完全就成了这种无穷尽的法，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这样一种这个连接相属的概念。所以这些推理呢，就是和中观的推理很相似的啊，非常相似，就是和他二字之间接触不接触啊，就是说是接触也不行，不接触也不行的，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如果你程序因果之间呢，它有一个这样连接相属的话，就完全没办法这个真实的这个成立。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破因果单独相属，若未相互不关待，火与烟间是相属。若尔目睹单一者，亦应决定二相属。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另外一种观点，但是也是包含在彼生相属当中的。彼生相属当中呢，若未相互不关待，若未相互不关待，就是有些宗派的安利。因和果之间呢，相互是不关待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关这样联系呢？因为就说是这个这几个颂词啊，这几个科判呢就 不决定是有这个联系啊，有这个连接性的这个连接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含义的，有关系的不一定有。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前面第一个前后相属不相属呢？啊，就是说前后相属不合理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个因灭啊，就是说是这个因灭啊，因有的时候果无，然后果有的时候因灭，从这个方面呢，有一种这个断层次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这个外道呢，就程序中间有一个连接的这个连接的这种关系，它也是一种相关带的。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破因果单独相属呢，它没有程序一个关带，因为前面这个关带关因和果关带呢，就是说是中间有连接相属，中间没有连接相属都不成立。所以说呢，可以理解成第三类观点。第三类观点的时候呢，相互不关带，就是说是这样因和果之间呢，就是说互相之间没有关带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决定关带的这样一种作用，火与烟间是相属。那么就说是这样一种火和这样烟之间呢是相属，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火就是因，这个烟就是果，彼此相属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通过火，然后呢就产生这个烟火为因，这个烟为果。那么就认为呢，火和烟之间呢没有一个关带的关系，不需要就是说是两个放在一起关带，关带完之后呢，然后再安立这个是这个火就是这个烟的因烟是火的，烟是火的果，这个方面呢不需要这样关带的，它就是一种这个有一种相属，独立的一种相属，就是说火不需要关带烟火不需要关带烟，烟不需要关带火，但是呢在火上面呢有这个和烟的相属，烟上面有火的相属，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需要关带而成立了一种相属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沙迦班智达也破此呢，若尔目睹单一者，亦引决定二相属。若尔，如果是你所承认的这样的话，目睹单一者亦引决定二相属，那么就是单单看到一个法的时候呢，也能够决定两个相属法，也能够决定两个相属，也能够决定就是说它的果。那么就是说看到果的时候呢，也能知道它的因，看到因的时候也能知道它的果，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什么过失呢？比如说呢，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从来没见过火，一个人从来没见过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看到烟的时候呢，就绝对应该知道这个烟就是那个火冒出来的。那么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烟的话，那么就是说看到火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它的烟，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火就是说它孤立的一个火，就是在它上面本身就有一个二者的相属的缘故，就在火和这个火上面呢就有这个因果的相属，就是说火与烟间是相属，就因和果之间本身就是一个相属，因单独的因上面它有一个决定的相属，在果上面有个决定的相属，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去比较，不需要去观待，单单看到一个法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就因和果两种这个自性，这个完全是可以知道的。但就是说打个比喻讲的话比如说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烟的时候，那么这个烟有很多种就通过牛粪来的烟通过这个木材的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烧这些这个树枝的这些烟，这个烟有很多。那么如果真正这个烟和它的这个烟的果和它烟之间有一种这个决定相处，我们看到这个烟的时候就能知道这个是什么火下面烧的火是什么样，都可以决定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决定只能看到烟，知道是知道有火，但是这个是什么火呢，我无法决定的。那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这个果和因之间呢又有一种这个决定性，有一个这样一种决定的相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目睹单一的时候呢，就绝对可以就可以安立决定的二相属的。这个也是一种过失。那么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火和烟之间呢，它最初的时候必定有一个限量的。首先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又看到了火又看到了烟，然后呢就知道这个烟是从火这个因当中出来的，或者就是说种子和它的芽之间呢就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它的种子埋进去，然后过段时间呢从这个种子发出一个芽，我们首先把种子的这个种子味和它的这个果味的芽味都已经知道清楚之后呢，后面我们不需要再限量不需要再限量，就开始看到种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种子以后发的芽是什么样的，或者就是说是看到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芽是什么样的种子就生起来的，这个方面都可以，这个方面是一种推理，一种比量的，这个也可以是一种比生有比生比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因缘。那么按照你这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因和果单独有一种相属这个方面我们目睹单一，就是说全部都是一种相属的。还有一些案例的时候，比如说呢就是母和子之间呢它也是一种因和果就是说比生的这个相属的关系。那么如果这样呢，我们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呢，如果按你的观点就能够知道他的母亲是谁，或者看到母亲呢就能知道他的儿子是谁，这个方面肯定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的。但是呢谁都不敢这样程序的缘故，或者说你自己通过这个视力观察的时候也没办法这样程序的缘故呢，所以说你这个因果单独的相属呢也是根本立不住脚的，没办法安立的。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破因果关带相属分二一， 而破扰易相属，而破无则不生相属。首先讲第一个呢，破扰易相属。扰易相属呢，就是这个人力所力，就是说人力所力二者之间呢，就是关系。能扰易和所扰易，这个扰易就是这个宋词当中讲的利，那么就是说利益或者扰易呢，它就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的因呢是能扰易啊、果呢是所扰易，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些人认为呢，因和果之间有一个能扰易和所扰易能力所力的关系，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不合理的。主要是认为在外境上面，它有一个这样一种比生相属，而且这样比生相属呢，它是一种这个因果关带的这个相属，是一种扰易的这种相属。因果彼此关带力，是故相属不抵触。因果有时与无时，所力能力难合理。那么就是说是因果彼此关带力来对方这样观察的，这样安利的。那么他说是因和果二者之间呢，是一种关带的一种这个关系，而且是个能力所力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有因才有果，然后呢有果才有因，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一种互相关带，或者就是从彼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必定不是从果生因，所以说呢必定是因生果。如果说因生果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肯定因是能力，然后呢就是能饶意，果呢是所饶意。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能饶意的因产生所饶意的果，这个方面二者之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饶意的相属，所以说呢相属是不抵触的。他认为有这样一种这个关带，就是说能力所立的这个相属是完全不抵触，能够不矛盾的方式的安利啊，是这样观察。那么后面呢就是进行观啊进行破词的时候呢，因果有时与无时，所立能力难合理。那么有因果有时与无时啊，这个意思和前面那个观察的话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说是这个因和果二者之间呢，实际上一个是有时法，一个是无时法。那么有时法无时法之间如何能够成为所立和能力的关系呢？怎么样能成立所饶意和能饶意的关系？实际上有时法无时法之间呢，是没办法成就承办这样一种这个所立和能力关系的。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柱子和石女儿二者之间呢，谁是能饶意，谁是所饶意，这个方面根本无法安利的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时和无时二者之间是没办法安利这个饶意相属的。那么如何因果有时与无时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种子位的时候，在因位的时候呢，它是如果它的因存在因存在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有时法。那么果对它来讲还没有产生，这个时候果还没产生，对待这个有正在存在的因的角度来讲，它就成了个无时法，就是这样的。所以有因的时候呢它是有时，果呢还是无时。然后呢再换一个这样一种可以说观察的方式呢，在果生起来的时候呢，果倒是成了有时了，但是因已经灭了，因成了无时了。所以说呢，不管是说是从因观带果，还是从果观带因，都是一种有时和无时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是彼生相属的缘故，彼生相属绝对是次第性的，绝对是前后性的。所以说如果是前后性呢，绝对是要有一个一则有一则没有的这个情况存在。因此说呢，有时候无时无法安利所立和能力，所立能力难合理。从这个方面可以做这个彻底的破词。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呢，破无则不生相属。那么破无则不生相属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它的因就不会有它的果，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无则不生有些人呢这个无则不生呢，它是一种相属的。那么就是说主要是破词的这个核心呢，上次也是在强调过，破词的核心呢是对方认为在外境上面有一个无则不生的相属，他不承许这个无则不生的相属是分别间安立的。那么至终呢就认为无则不生也有，无则不生的相属也有，但是呢它必定是分别是面前安立，而不是在外境上面安立的。对方呢，或者说我们所破词的这个对方的观点的就是说重要的地方，就是对方他承许在外境当中有一个无则不生的相属，这个相属在外境当中存立的，是真正存在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是这个主要遮破的。为无不生是相属，则左右等成相属，外境无则不生属，一观实体反体破。那么这个是两个观点，那就是两组破例。两组破例的话，就说是这个首先是第一个这个观点呢，就为无不生是相属。那么首先呢，就说有些人或者说是这个对方他这样认为的，为无不生是相属。那么因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因呢，就不会有它的果。所以说因和果之间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无不生的关系，无则不生的这种关系。无则不生呢，这个是一种相属就是一种这个相属的关系。而且呢，这个方面它安利是一种 比身相属。为什么呢？比身相属，因为此处大合盘它就是在比身相属当中，所以我们把这个抓住之后呢，后面这个左右等称相属才能够才能够就是说是升起一个定解。如果脱离了这个大合盘，脱离了这个方面是在讲比身相属之后呢，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左右等称相属这个理论呢，它就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理论不一定能够破斥对方的理论。所以说此处是在讲比身相属，那么就是说无则不生的相属它是一种这个无则不生的这个关系，在外景当中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比身相属的关系啊，从这个方面讲，反正他说呢，如果有他的这个因，有了他的因之后呢，就说是可以产生果；如果他的这个因不存在的，就没办法产生果。这个方面就是有无则不生。那么在破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因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就不会有果。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相属的话，则左右等成相属。那么我们就说左右等也成了相属，而且左右等也成了比身相属，从左生右，从右生左，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关系了。啊，成了这样关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我们要安立这个右的这个果的时候呢，它如果没有这个左的因啊，就没有办法安立右的这个名言，没有右的因啊，没有办法安立左的名言。所以说呢，如果按照你的理论啊，如果真实成立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左右等都成了比身相属了，完全成了个比身相属。那么左右是不是比身相属呢？左右实际上是一种假立的概念，左右也好，上下也好，长短也好，这些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冠带成立的，实际意义上呢根本没有一个左右啊，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些上下或者说左右此岸彼岸呢，这方面都是一样的。在这边呢，我们认为啊，此处是此岸，那是彼岸，那么对方来看的话，那个就是此岸，我们这个就是彼岸的，所以说左右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认为这个是左，但换一个方向又是成了右了，这些方面呢都是这样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左右等比身相属，对方不敢承认，但是呢依靠他的理论推理，依靠他的理论观察下来，而且他又成立是比身相属的话，最后就是说因为左不存在就不会有右的缘故，按照他的理论推下来，就是没有因就不会有果的缘故，他成比身相属的话，那么左右长短等等全部成了比身相属，那么有这样一种故事。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侧面呢进行了彻底打破，外境无则不生属，衣冠四体本体不。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就是对方的观点嘛。对方呢就进一步承许的，就是说是这个前面那个无则不生呢，他没有分是真实还是一种这个虚假的，没有分世俗还是圣意当中的。那么后面这个呢，外境不则不生属呢，他就认为这个是圣意当中，这个圣意当然是这个英明的圣意啊。英明的圣意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存在这个。可以说是无则不生属无则不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属，无则不生的相属在这个圣意当中、外境当中真实存在的。那么沙迦班子在破此的时候呢，就是讲衣冠实体繁体破。那么衣呢，就通过这个观察实体和繁体来破此的。通过观察实体和繁体来破此。那么就是说什么是实体和繁体呢？实体呢就是在外境当中真正存在，志向上面真正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则不生。然后呢，繁体呢主要是从分别念面前安立的这样一种无则不生的相属。那么也就是说，首先通过观察实体来破的话比身相属呢，就是因和果之间的这种关系火和烟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种子和苗芽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叫比身或者叫无则不生的这种相属。那么如果是在繁体上面存在的话，繁体上面存在前面也讲过了不是繁体，就实体上面存在真正的这个因就是说外面一个实实在在的因，然后呢就是说是灭了之后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如果是实体的话，那么因存在的时候呢果没有，果有的时候因不存在。所以说呢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成立一个真正的相属的关系的，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如果你是成立实体的话，根本无法成立的。如果是繁体呢如果繁体是分别念安立，分别念安立的话，就是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们自己就认为所谓的这个可以说无则不生的相属呢，就是只有从分别念的安立，通过这个分别念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就是说它的这个侧面，还有呢分别念它的果的侧面，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或者说是繁体方面呢，主要是从浅鱼的方式嘛，通过浅鱼的方式呢，浅鱼的对境呢主要是总相主要是总相的。如果是总相的话，比如说呢对它的因的这个火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浅除它的这个非火，然后安立它的火的这个因，然后呢再就是说是这个分别念面前对于这个烟它的这个繁体，它的这个可以说唯品浅出之后呢，然后呢浅出非烟，安立这个它的烟的，然后呢分别也再将二者是一种相属的关系，无则不生的相属。这方面是通过这个繁体，通过浅鱼的这个可以说是方式来证成的，但是对方呢 不承认啊，对方是按理外景当中，在生理当中有一个无者不生的相属，所以说如果程序繁体有相属的话，就和自中一样，就撕毁他自己的，就是和我们的自中一样撕毁他自己的自中。那么如果是程序外景当中实体上面有相属的话，那么就说和前面所观察的一样，有因的时候无果，有果的时候无因，二者之间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相属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也是进行了遮破。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科判呢是破种类相属种类相属有位自相无相属，因果种类有相属。那么有位呢，就是有些宗派或者有些论师呢，他认为自相无相属，那么在自相外境当中没有相属，如果有相属的话，前面的这些过失是无法这个避免的。或者说刚开始的观相属品的刚开始的时候，上一班子讲得很清楚，像这样就说是这个如果是有司法的话，各自住在各自的自性当中，所以说呢根本无法有这样相属的。那么他就是不敢程序志向上面就是说有相属，他说是志向上面无相属，但是呢因果的种类有相属这个方面呢，因果的种类呢，他就说是这个看他的意思来讲的话，他不程序或者不敢直接明说，像因和果二者之间呢有一种志向的或者有司法方面的这个相属，他就说因和果有个种类有个种类。那么什么叫因和果一个种类，上是在术士当中也是这个讲的，比如说青稞它这个整个青稞呢就是一个种类，然后青稞种类它的因，青稞种类它的果，二之间呢有一种相属的，就是说这个青稞的种子和它就是说是青稞的种子所长出来这个苗芽，它二者是一个种类的都是一个种类的缘故呢，所以说因和果就是说种子青稞的种子和青稞的苗芽二者之间呢就是一种种类的相属它这个种类方面有种相属的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或者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呢，下面再破词就进一步观察。那么就是说也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是自相吗，还是说是一种这个种法，那就从他的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有司法吗，还是无司法，或者说是他的这个自相还是种相，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种类若是因果性，不离先前之过咎。那么你所谓的这样一种种类的相属，如果是因果性，这个因果性的意思呢，在宋词当中不明显，但是这个注释当中都很清楚的讲，你这个因果性呢，就是一种实有的或者说是自相的因果性。如果是一个自相因果性的话，就是说是你这个种类比如说因就是说青稞的这个因，青稞的这个因的种子呢，它也是有实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果它的果实的苗芽呢，它也是有实的，那么都是一种有实的因果这个种类都是一个因果的种类这样本性的话，不离先前的过咎。前面呢有很多次观察了，如果说是这个真正的有实，真正的这样一种自相法的一种这个因果的话，在有因的时候无果，无果的时候无因，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也是根本没办法安立一个相属的，那么你就是说不能够成立这一点。如果他就说我们所说这个种类呢，它是个就是说是个类种，它有类种，就是说这种类是安立在可以说是这个种相上面的，是安立种相上面，安立种相上面呢，下面破字，若除此外种类有种实遮破以就近。若除此外呢，就是如果就是说除了自相的这个种类之外除了自相因果的种类之外，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话，那么就只有安立成这个可以说是类种，只有安立成这个种相只有安立成这个种相法。那么因为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法呢，要么就是这个自相，要么就是种相，就是这两种，没办法就是有第三种的。所以说呢你不敢承许因果的种类是有实法，是一种自相法的话，那么就只有安立这样一种种类呢是一种他体存在的和这个自相之外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相法。这样如果是这样一种种相法呢，种实遮破以究竟。那么实际上你们所说的这个种呢根本不存在的。在第三品观种别品的时候呢，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早就已经做了这个最彻底的批判了，已经做了最彻底的这样一种这个破词了。所以说呢不管是你程序志向和你的这个总相是一体的像数量外道程序那样，还是说是这个志向和共相是他体的像圣人外道那样，或者说像一名前派的这样种法呢，那个时候呢早就已经破得干干净净了。所以说你们这个种的本体都不存在，哪里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种，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种法共相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种类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都是在讲这个彼生相属反正没有离开彼生相属在观察，只不过在彼生相属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那么三间班子呢就从一一去观察，一一去遮破，最后呢就得到一个这个结论，外境当中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相属的今天就讲到这个